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愿神的恩与您同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读创世纪的第34章，然后呢，我们要根据这34章的内容呢，来带出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特别的期待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能够从今天的灵修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神所要带给我们最宝贵的信息。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帮助保守我们了解你的爱，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全能，好叫我们不断地进入到你的应许当中，投身在你自己的宝宝当中，而不是寻求这个世界上的安全感和这个世界上的保护。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区里呢，出了一个非常霸道欺负小孩的大高个儿，叫小明。他虽然才十岁，但长得比一般孩子高出一大截儿。听说他的爸爸妈妈正在坐牢，他不得不来和姥姥同住。小区的孩子们可怕他了，家长们呢也知道他姥姥不容易，所以总不能去不断的告状。而这个孩子呢，就越发的无人管教，无法无天了。直到小区里搬来了另外一户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大学老师一家四口，邻居都叫他们张老师、李老师，还有 Tommy 和 Tony。 非常的奇怪，他们居然才搬来没有多久，就邀请小明和他姥姥去他们家里吃饭。大家都告诉张老师，哎呀，您千万别惹火上身呐。但是看到他们一家总是那么热情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街坊邻居又开始想象着、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果不其然，当人们渐渐看到小明和 Tommy、Tony 两兄弟开始越来越多接触，那个一向没有笑容、充满愤怒的孩子，脸上居然渐渐开始绽放灿烂的笑容和光彩。他不仅不再欺负邻居的小朋友们，反而开始和 Tommy 他们兄弟两个一起服务大家。放学后，在小区门口帮助老人家提重东西，帮助爸爸妈妈们推婴儿车，帮助清洁的阿姨去倒垃圾。大家看在眼里，不知道这奇迹一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原来呀，是因为搬来的第一天，小明就跑到张老师家门口乱涂乱画，口出狂言。而张老师呢，就带着他一起找到了姥姥，才发现他非常悲惨的家庭生活环境和背景。 得知他的爸爸妈妈是由于事故导致他人严重生命伤亡，所以才双双获罪入狱。那年小明才五岁，爸爸原来每天会带着儿子打篮球，突然就从儿子生命当中消失了，其中的痛苦和打击一般人是无法体会的。就这样，张老师每一天都来到小明家接他去打篮球，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引导他们，陪伴他们。李老师呢，也隔三差五就给小明和姥姥送好吃的，两家人亲如一家。小明也因为被爱而渐渐柔软融化，整个人好像重生了一样。哦，我们做父母的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除了父母之间的彼此相爱之外，就是教导、陪伴和引导了。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许多的漏洞和扭曲，往往都是由于父母亲的缺席或父母之爱的缺失。每一个孩子的问题背后都有好多父母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儿女成长改变，却疏忽了父母亲自己生命成长和改变，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扭曲和缺失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家庭中的一些恶性的死循环。今天我们会读到一段家庭当中的巨大的悲剧，也就是雅各这一生中极大的一个悲哀。如果神允许我们生命中有困苦挑战，父母和孩子们就更加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紧紧依靠他。大人和孩子需要一起改变和成长，对于孩子们最好的保护和带领，就是我们允许神来保护带领我们自己的人生，并且学会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让孩子有机会效法我们悔改的榜样，最终他们也能够一生跟随效法主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全家都能够敬畏你，依靠你，从父母到儿女，每一个都能够亲自经历你的慈爱、医治和保护，使我们全家一起学习悔改，学习彼此相爱，学习面对痛苦的挑战，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去讨您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4章，然后讨论下面这两个问题。雅各的女儿被欺辱，但雅各的反应却是闭口不言，以至于哥哥们采取了仇杀的行动。父母亲对儿女的保护和带领可以避免什么样的悲剧呢？第二，谈一谈有什么是爸爸妈妈可以保护和带领孩子们的地方。正儿非常的期盼透过今天这一章重要的经文信息，能够带给我们整个家庭一个重要深刻的思考。但愿神赐福和保守我们的大人孩子都能够常在他真理的光中，藏在基督耶稣的爱里。如果您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分享、体验或者是难处，都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愿意为您祷告，也愿意跟您一起去解开您生活当中的难题。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从何而来？ 打盹，也不睡觉，跑步以色列里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是与你立永约的神，我必与你同在。是的，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因为我是你的神。是的，让我们再次透过这首诗歌宣告他有不动摇的应许和信实，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休息。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真儿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就是在我们的演播间呢，有真儿跟陆家我们生命当中的挚友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大哥大姐，在过去的侍奉生活和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二位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侍奉来祝福了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家人，我们的三个孩子非常喜爱的 Uncle Wally 和 Auntie Daphne， 就是我们的 Wally 大哥和 Daphne 大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Daphne， 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
呀，我是 Wally。
对，我们的 Wally 大哥跟 Daphne 大姐呢，他们二位是我们过去十几年在教会当中的家庭事工的核心的同工。不过真儿跟陆家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二位还没有结婚，他们虽然很年轻，但实际上呢他们也不年轻了，因为他们的儿女都已经结婚了，都已经长大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结婚的时间并不长呢？其实因为他们这是第二段的婚姻，所以今天我们把他们请到演播室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和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怎么样在自己过往的一个破碎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宽恕、医治、恩典的重建， 然后又怎么样继续的投身在一个可能会让他们常常觉得非常的尴尬和不足很谦卑的一个事工当中去做家庭事工。因为往往他们一带出来的见证分享就是我是一个婚姻曾经有过破碎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他们的生命分享呢，成为我们许许多多听众的祝福。首先呢，我就要来问问大哥大姐，你们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的这个状况，然后家庭的背景好吗？
我们虽然年纪是很大，可是我们的婚龄却是很短。我们是09年结婚，到现在
也不算短了。
对，我们刚刚介绍也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是以前有过一段这个破碎的婚姻，我们真的是蒙神的恩典，然后又有这个机会来服侍，真的是完全是珍儿和 Luke 他们的接纳。我们现在是从我们前面的婚姻一共有五个小孩，我有两个，他有三个。
所以你们是一个完全重组的家庭，因为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你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孩子了，但是你们各自一个有两个孩子，一个有三个孩子，所以就组成了一个重建的家庭，是五个孩子的婚姻。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当时我离婚的时候，我的两个小孩都已经大了，一个是快要上大学，一个是已经在大学。他的三个小孩还是
三个小孩里面有一个刚刚要念大学，然后有两个都还在念青少年。确实是，对，
哇，所以很艰难的一段时间。
所以有一段时间，
对，
还有他上班，我送
孩子上学。对，我记得的。而且当时你们二位离婚，其实跟前面那段婚姻，我知道瓦利大哥的前一段婚姻的触礁是因为对方有外遇。当然后来每一次当瓦利大哥分享的时候都说也觉得自己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足和缺失，导致那段婚姻的破碎，对不对？那 Daphne 大姐呢？
其实我从我自己来看吧，我对我自己呢，我是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婚姻观就是有问题的。我总觉得说好像结婚就是一个人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就没有觉得说婚姻是应该是需要很努力去
经营的。
确实是，所以在我这方面呢，在对其中的有一些当初也许可以寻求帮助或者是说可以得到改进的一些机会并没有好好的把握。那最终的话是因为家暴，对，因为家暴的时候，
所以一个是由于婚姻的出轨外遇，一个是因为家暴，这个是无法协调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们各自就离婚了。那当时珍儿刚搬家去那教会的时候，你们二位都在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专门给离婚的弟兄姐妹去参与的一个团契，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我就认识了你们二位。那当时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其实你们是全然的想要重新的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去认识婚姻，然后建造婚姻，得到修复的。我也知道说这个过程哈，其实你们也不是很容易很轻松走过来，因为当时不管是教会也好，还有旁边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基督徒再婚这件事情其实有持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你们是怎么样坚决的坚定的说好吧，不管大家怎么看，我都要来按照神的心意重建我现在目前的这个婚姻呢？
呀，那个时候的确我们都很自卑，那个时候觉得教会里面至少我们的感觉是很难被接纳，尤其是我们的教会
二等公民，
至少我那个时候知道有一些牧长们他们是不给再婚的人做
婚前辅导，
婚前辅导
或者是证婚，
或者是证婚，
对，也不能在教会结婚，
是
再婚，
不能在教会结婚。所以我们的婚前辅导证婚都是他以前的教会
的，是的，
他以前在一个，
是的，我知道，我记得
教会。那我们参加那个 divorce recovery 那个团契的时候，
离婚的修复团契，
其实我们那时候离婚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心态是有点像帮忙，有点像跟大家一起走。那时候我们进入那个团契的时候也是。就是那时候牧长觉得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对，而且因为你们的无论是基督徒的生命还是你们的年龄都可以做一个
辅导或者是带领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们在那个团契当中不仅仅只是自己需要，其实也已经以侍奉的这种态度进去那个灵魂的团契。
我们心里是想侍奉，其实说实在的差太远了，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听了你们在建立这个夫妻团契家庭事工，那我们就说哎，这个去问问看的会不会接纳我们。
我都记得那一天下午、你们二位来我们面前说你们打算结婚、然后问我说我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我都记得当时的这个场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积极的来参加我给教会的一个培训，就是婚姻辅导的那一门课程、我想在众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睛和你们的这个生命的状态看到一个极其渴望神的旨意和神的美好能够彰显在自己身上。越是这样破碎的，就好像圣经当中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被感动，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哇，我期待这桩婚姻未来可以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的这个大姐大哥就成了不仅仅是我们事工的发起人之一，其实也是就从此就信实的用自己的婚姻也陪伴这个事工成长，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很想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那婚姻失败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因为对孩子对你们来说肯定就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地震，对你们来说当时最大的冲击和影响是什么？带给你们的生活，带给你们的关系，带给你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冲击和影响是什么？
对我来讲那个实在是很大冲击，因为我们大家晓得这个婚姻是人生的过程可以说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一个关系，那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半年，所以其实对基督徒的婚姻观我几乎就是还没有，我就是以前的那种婚姻观。
所以在教会当中没有过这方面的教导、
因为我刚刚信主嘛、所以我的接触都是，我对圣经也不熟，可是我对圣经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那时候问的问题都是圣经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我完全都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关系啊，婚姻的问题。那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很意外的一个状况下发现我前妻有外遇，所以我那时候就整个的那个思想观念婚姻全部都翻转，就觉得好像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结婚到底是为什么，以前的观念都是就是说女大当婚男大当嫁，然后结婚
男大当婚
男大当婚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前妻其实是我父母他们的好朋友，
媒妁之言，
媒妁之言，对，所以也就是蛮信任的，所以并没有说在婚姻里面好像需要很大的投资这样子，就是说一切都很例外，所以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在工作上能够多学些东西，多赚点钱，升迁，买大一点的房子，以后生活过好一点。我想跟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的观念都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冲击一来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特别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对我很大的安慰就是有一些圣经的经节出现，譬如说那个雅各书，你要是把家里的所有的金钱来买爱情的话，
财宝换爱情，
就全部被藐视、就全部被藐视、所以钱啊事业啊这些东西对我都变成
没有意义了、
对，所以
当时你整个方向整个人生都垮掉了一样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很感谢神，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有好几个家庭，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耐心陪伴我。我的前妻没有信主嘛，他也很少来教会，那我就是天天带着小孩来教会。那时候那几个家庭就是支持陪伴，每一个礼拜都听我在吐苦水这样子，
吐槽
要吐槽，陪伴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婚姻就这样的结束，
我的人生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方向和意义。
对，那我很渴望有一个新的婚姻，我很渴望重新有一个属神走神道路的一个家庭、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 对你来说像摧毁一样的一个婚姻，但是却让你重生了，让你重新去思考你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然后这也甚至导致了你将来，就是说你的服侍的重心，你的后半生你想要做的事情都完全的因着你的婚姻的失败，但是转向了，就是彻底的让你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你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想要我想要品尝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并且也很努力很勇敢的去走，因为当时的状态就是教会给你了很多的 support。 那 Stephanie 大姐呢，
在某些方面是有点类似的，对，对我而言那个时候最大的冲击是我不知道我是谁了，我觉得在那之前的时候你可能是某某太太
identity 出现了，
对，确实就是这个 identity、嗯、对，就是像我说的，我在这之前的时候一直觉得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结婚、嗯、没有别的，从来没有想过说除了结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生目标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 identity 到底是谁不认识了、
嗯、甚至可能还对自己就是极其的自卑了、嗯、因为对自己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嗯、
绝对的，对，就觉得说是我的目标我的价值我是谁，突然之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待过那种一个感觉、wow,
彻底的一个好像被击碎了，就从一个梦中被击碎，击醒的同时也击碎了。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却没有讲完。没有关系，在未来的几期《真爱之我家》当中，真儿会继续的请到瓦里大哥跟 Stephanie 大姐他们来，继续在恩典当中和我们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期待，不见不散，拜拜。
怀着虔敬的心。请求你保险来挽回我们的心，你请愿